犹太公会审判完了，定了耶稣的罪以后，因为犹太人自己不能够执行死刑，所以他们必须要把耶稣送到罗马政府那里去受审判。我们一起来看马可福音十五章第一节。
马可福音十五章一节，一到早晨，祭司长和长老、文士、全公会的人大家商议，就把耶稣捆绑解去，交给比拉多。
根据历史的资料，那个时候罗马政府的上班时间是从早上太阳出来到晚上太阳下山，也就是说圣经在这里说一到早晨，指的是太阳刚刚出来，罗马政府刚刚开始工作呢。犹太公会的人就急急忙忙地把昨天晚上那个不合法的审判做了一个正式的记录，然后就跟耶稣一块儿的送了过去了。
金佩啊，前面我们说过，犹太公会在晚上审判耶稣，又不在圣殿，而且大祭司直接用巧计引诱耶稣掉进安排好的圈套，让耶稣承认，当作罪名来定耶稣的罪，这些都是不合法的呀。现在他们定了案，马上就把耶稣送去罗马政府那里受刑，这是不是合法呢？
不，时辰啊，这个也是不合法的，因为犹太的律法上说，如果一个人被判了死刑的话，他们不能够马上就定他的罪，也不能够立刻的就宣判，必须要再多等一天，让公会的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可以冷静下来，考虑再三。也许他们还会改变主意，留着犯人活命，这个也说不定啊。
可是啊，这回犹太公会不但没有多等一天，反而快马加鞭，火速进行，把耶稣马上交给当时的巡抚比拉多。
是的，比拉多就是当时罗马政府派来管理犹大跟撒玛利亚一带地方的巡抚。
金佩啊，我知道比拉多跟他前后的几个巡抚几乎是整年都是住在该撒利亚的，那么这个时候他怎么会在耶路撒冷了呢？
哦，这个是因为当时正是犹太人的逾越节，比拉多为了怕犹太老百姓趁着节庆的时候人多惹什么乱子，所以他通常都会在逾越节的前后到耶路撒冷来坐镇的。
这么一来啊，他一方面方便了犹太人，让他们马上就可以处死耶稣，一方面呢，也成就了神的旨意，让耶稣在逾越节的时候受害，应验了逾越节所预表的意义。
是的，至于耶稣在罗马政府那里会受到怎么样的审判呢？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十五章的第二节。
马可福音十五章二节，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
时辰啊，比拉多这么问耶稣，意思就是说有人控告他，说他自称是犹太人的王。
这就奇怪了，金佩啊。
嗯，
刚才犹太公会不是明明的用健忘化的罪名判耶稣死罪的吗？怎么到了罗马的法庭就变成犹太人的王了呢？
其实啊，这个又是犹太公会诡诈的地方，因为他们知道，虽然对犹太人来说，说健忘的话是一个该死的罪，可是罗马政府恐怕不会觉得这个有什么严重，所以他们说耶稣自称是犹太人的王。路加福音的二十三章第二节更告诉我们，他们告耶稣说他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该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这些都跟反叛罗马政府有关系的，是政治犯，是罗马政府一定会判处死刑的罪。
难道说比拉多真的不知道耶稣并不是什么叛党的头子吗？
哎呀，我们想一想也会明白，假使耶稣真的要来带领犹太人反抗罗马政府，犹太人怎么会把他捉起来交给罗马政府呢？恐怕他们不但是不会把耶稣捉起来，相反的，他们还会拥护他，欢迎他呢。所以比拉多很想要释放耶稣。我们来看马可福音十五章的第六节到第十五节。
马可福音十五章六节到十五节，每逢这节期，巡抚照众人所求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有一个人名叫巴拉巴，和作乱的人一同捆绑，他们作乱的时候曾杀过人。众人上去求巡抚， 照常例给他们办。比拉多说，你们要我释放犹太人的王给你们吗？他原晓得祭司长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解了来，只是祭司长挑唆众人，宁可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比拉多说，那么样你们所称为犹太人的王，我怎么办他呢？他们又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要叫众人喜悦，就释放巴拉巴给他们，将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
从这段经文来看，耶稣在罗马的法庭上所受的，显然也是一个完全没有法律根据的审判。因为巡抚比拉多竟然在毫无证据的情况底下判了耶稣的死刑，这个是相当不合理的。
是啊，而犹太人在这里更是做了一件昧了良心的事情，他们宁可要比拉多释放一个杀人的强盗，钉死一个爱人救人的耶稣。
的确是的，我们已经说过了，钉十字架是一种非常残酷的刑罚。起初罗马人只是用这个法子来处死那些逃走的奴隶，叫其他的奴隶害怕不敢逃走，后来他们也用钉十字架来处死那些想要造反或者是犯了很重的罪的人。
这个钉十字架的刑罚要怎么样执行呢？
通常啊，在犯人被判了钉十字架的死刑以后，罗马兵丁就会来先鞭打这个人犯，他们用好几条皮带编成鞭子，皮带的头上还镶了很多的碎骨头、铅块或者是钉子。
这一鞭子打下去啊，恐怕就会叫人皮开肉绽喽。
是啊，据说有的时候打错了位置，有的人啊连眼珠子也被抽出来了，还有些人呢被打完以后已经残废了，更有些人挨不住鞭打，当场就被打死了。
马可福音15章15节上说，比拉多释放了巴拉巴，就把耶稣鞭打了。可见耶稣啊，在被钉十字架以前，已经为我们受了一顿这样的毒打了。
对，接着那些兵丁就会戏弄人犯，羞辱人犯，把人犯折腾够了，才带他出去，预备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当时也实在是照这个样子对耶稣戏弄羞辱他的。
没有错，照着罗马人执行钉十字架的规矩，他们把人犯戏弄完了以后，就把两根很大的木头钉成了十字架，放在人犯血肉模糊的背上，有四个兵丁压着，叫他走出来，在耶路撒冷的大街小巷去游行跟示众。我们来看马可福音15章21节。
马可福音15章21节说，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从乡下来，经过那地方，他们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
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所有钉十字架的人都已经受过了鞭打，他们往往没有办法再背着这个沉重的十字架了，所以罗马兵有的时候就会在路上拉夫，抓一个人来帮他们背十字架。
这怎么可以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由嘛，他们怎么可以勉强别人来背十字架呢？
这个没有错，可是我们要记得，当时巴勒斯坦是罗马的占领区，任何人都有义务为罗马人服劳役，只要兵丁轻轻地碰一下一个人的肩膀，这个人就要替罗马兵拿任何的东西，去任何的地方，做任何的事情。圣经说，现在有一个人叫做西门，他很可能是老远的从非洲的古利奈到耶路撒冷来过逾越节的，这个是他一生的心愿，没有想到偏偏被罗马兵看中了，强迫他给耶稣背十字架。
金佩啊，假使像你所说的，这位西门是从老远的非洲古利奈来的，那么他一定不认识耶稣，一定没有听说过耶稣的事情。当兵丁勉强他背十字架的时候， 他一定是心里边非常的生气，十二万分的不情愿，以为自己是给一个罪大恶极的人服劳役呢。
很有可能。可是刚刚我们所念的经文说，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师承啊，我们有理由相信马可福音的读者也许不知道谁是古利奈人西门，不过呢，他们一定对他的儿子亚历山大跟鲁弗很熟悉，否则的话马可福音的作者不会特别说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
那么金佩啊，
嗯，
亚历山大跟鲁弗又是谁呢？
你记得罗马书16章13节里面保罗曾经提到，又问在主里蒙拣选的鲁弗和他母亲安。虽然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个鲁弗就是古利奈人西门的儿子，可是事实上的确很有这个可能。很可能古利奈人西门帮耶稣背十字架以后，他看见耶稣的死，心里受了感动，认识了耶稣是神的儿子，然后就把福音带给他的家人，以致他的儿子后来都在教会里面有很美好的侍奉呢。
这真是太奇妙了。